上海血统，作者寿寒章，第七章，乔治。站在乔治居住的公寓前，蔷薇和佳美满是疑惑地对视了一下。这栋墙面斑驳的公寓是伯尔尼城市最东面的最后一栋建筑，靠着火车铁轨近十米的距离，公寓后面是一大片长得比人还高的玉米地，玉米地再往后是一段连绵起伏的小山丘，山丘上的树木长得东倒西歪，但是相当密集。公寓再往东去是一片无垠的油菜地和相伴着它延伸开去的铁轨。楼一共四层，乔治住在顶楼。在星期一早上十点的阳光投射下，这栋房子显得更是破旧不堪。临着铁轨的阳台落地窗大都打开着，暗示着里面的住户大都处在失业状态。哦，老天，上海的金枝玉叶究竟在里面和那个人演绎了怎样一段风花雪月？蔷薇说着按下了门铃。好半天没人来开门。门铃不会是坏的吧？佳美又按了一下，把耳朵贴在大门上，脚下一个踉跄，大门开了。蔷薇亲自走上楼梯，一阵嘎吱乱响。到了四楼，门上挂着一个小牌，写着乔治的姓与名的首字母 GM。 正待两人敲门，屋里突然传出中国的古乐，古筝拨弄出中国久远的缠绵声息，颤颤悠悠，曲高和寡。门还是被敲响了，音乐声止，一个男人走了出来，穿着简易的和服。这一次两人终于看清了他的面目，一个俊美的、干净的、温柔的、有着美丽金发和一对神奇蓝眼睛的男人。那对蓝眼睛从望向人的第一秒起就开始了坦诚的互动，他们晶莹剔透，温暖善良，借着纯洁的光芒袭击到你心头最柔软的那块东西，于是你也有了诉说的欲望，想要变得尽可能的诚实。两人不约而同怔了一下，避开男人的眼睛，开始各自介绍了自己。进来吧，我很高兴见到你们，但是要抱歉地说我英语不够好。男人说完把他们领进一个老式的厨房。两人在一条被固定的低矮的转角长凳上坐下，打量起厨房来。一切都很老旧，却很生动。厨房里所有的物件像是从二手商店和集市上被捡回来的零星组合，彼此毫不相干，却相映成趣。比如用松果和红珊瑚串起的链子，古时的凝器烛台，庞大的黑铁水果篮，漆成昏黄的木餐桌，埃及蓝竹藤椅，从墙上张牙舞爪出来的橘红色的章鱼节能灯。请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的家不够漂亮。客厅的取暖设备是最古老的那种，噪声大，厨房因为太阳比较温暖，不介意我在厨房里招待你们吧？男人微笑了一下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厨房里很舒服，很好。由于我们两人在瑞士的逗留期有限，才会在星期一登门拜访，耽误了您的工作，很对不起。蔷薇说完，端起一只剩了茶的浅绿色的大碗，啄了口。那是乌龙。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家里工作，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。这两年在上海，满大街跑的都是德国设计师。作为一个瑞士设计师，你有没有为我们中国做过贡献？蔷薇打趣。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设计的图稿很少有人接受，我喜欢为自己的梦想设计，而不是为了生活。吃得饱肚子吗？有人问得过分。吃得饱，男人宽容地笑笑。你是怎么认识小宝的？佳美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。男人捧着茶坐了下来，并不面对着他们，头发与睫毛在阳光里折射出深浅不一的金色， 让人感觉像被拢在柔和的光团中。我和小宝是在 Second Life 的虚拟游戏中认识的。嗯？蔷薇疑惑地看着佳美。是网络游戏，虚拟人生，在那里人们可以进行活动交流买卖，就好比是你的第二个人生。对于现实的不满，你可以在那里得到弥补。是解释。卖不掉的设计稿，我就在网上买。没想到 Second Life 中的人们很喜欢，常常被他们高价收购。有一幅设计图是模仿女性的子宫，材质是浅蓝色玻璃和凝色钢筋，是收购人数最多的作品。最终一个叫做 Lady O 的用户跟我说，他愿意支付真实货币来得到这幅设计图，我于是决定卖给他。那个人就是小宝。男人停顿了一下，仿佛让时光退到见到清水小宝的那第一分第一秒。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当我第一次见到小宝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我从来都没有过。我很难形容，他很少说话，也很直接，我们很快的就结清了款项。当时我们约在一家咖啡店，整个过程五分钟都不到，他甚至没有喝完咖啡就带着设计稿走了。后来你们又是怎样再遇见的？蔷薇带着审问的口气。一个多月后，他打电话给我，对我说他筹到了足够的款项，能够开工建房。你是说那座犹如子宫的房子真的存在？佳美睁大了眼睛。在哪个国家？蔷薇迫不及待。那座房子后来真的建成了，就在中国，总共花了九个月时间才从里到外完工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一个像欧洲一般的小村，它与世隔绝，地处中国西南方的一个小岛上，隐藏在一片林子后面。那是一个无比绝伦难以置信的岛屿小村，名字叫做母。小宝是在一次徒步旅行中一个人无意发现到的，他需要我的帮助，于是我跟他去了中国，去了那个小村。我们前往的那一年，那个地域发了洪水，我们坐在火车里却看不见铁轨，感觉像是坐在水池的腹腔里。一路上从水里零星露出一些房子，这些房子的向南面大都被削去了一半，于是被迫露出里面精美的构造，像童年时候看到的房子模型，巧夺天工，令人惊叹，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。当时太阳半开半闭，我痴迷地带着如看恐怖片的莫名的兴奋，看着自己飘过一栋栋的房子。在我的身边有很多乘客，他们在说话在笑，所以我并没有感到害怕。船夫把我们送到小岛之后，我们雇了一辆吉普，从一片厚厚的森林开进。半小时后，一个被森林隐蔽的小村显露出来。小村很安静，居民很稀少。我们驶过一个正方体的玻璃房子，黑色的钢筋结构，白色透明的玻璃上附着黑色的吸热的网状膜，很现代。房子被晒在太阳里，中央摆着一个超级大的长方形石头桌子，桌子上放着大把没有生气却开得正艳的鲜花。几个老人在里面端着香槟，看着我们的车驶过，露出和蔼的笑容。又开了一阵，空气开始潮湿起来，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欧洲大陆，因为见到许多奶油色的石头小天使。那么多冰凉的石头，还有家家户户从窗口展示出的精心打理的鲜花，慢慢向我显示出这个小村的主题，一个以葬礼为主题的小村。我不想说他们以葬礼为生，因为在这些精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作业，想要表达的是人类最后一刻的艺术，冰凉、美丽、圆满。我无法忘记那些绝伦的建筑和小村里奇怪的人们，他们仿佛并不来自地球，因为没有活着的气息。 在小村居民的帮助下，我们建起了这座房子。他们从不问我们是否拥有土地所有权，也不问我们从哪里来，为什么要建这座形态古怪的玻璃房。他们只是认真的劳作，愉快地享受夜晚，在星辰下举杯畅饮。小宝说，他们几乎不问人间事。母，两人念念有词，表示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地方。但是中国地大物博，一个隐在森林背后的岛屿小村不为人知也没什么稀奇，只是听男人如此神乎其神的描述，不免令人起疑。蔷薇抬起了质疑的眼睛。那九个月仿佛是一场梦，尽管是个有炊烟有笑声的小村，我们两人还是难免有种被隔绝的怪异感，但是在忙碌下，所有的奇怪感觉都不算什么。每日里，小宝念书、作画、种菜、养花，负责我们的饮食。我在工地上建造那座玻璃房子，休息的时候钓鱼散步，日子很美好的就过去了，像一个梦。既然要离开，为什么要造那座房子？小宝说，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，办完会回来。从他九个月对自己身世零散的叙述当中，我觉得他造那座房子可能是为了自己的母亲。回到妈妈的子宫里，如果有一天妈妈真的死去的话，回到妈妈的子宫里，无论人生发生什么都不用害怕了。佳美绵绵自语。母，蔷薇陷入了沉思。好一会儿大家都不再说话。太阳光越来越大，明晃晃地照在三张困惑的脸上。你们离开小村之后还回去过吗？蔷薇打破沉寂，乔治的脸上显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责。都怪我那时候在途中没有记下路线，后来我试图再回去带着摄像机，因为我想把那栋房子和里面的人们更好地录下来，可是我再没找到。那么照片呢？九个月里总有拍摄下来的照片吧？男人的脸红了，照片都掉了。说完，他垂下密密的睫毛。两个女人对这个男人突然都生了疑，脸上的笑容都慢慢挂了下来。男人说的故事似乎太离奇了。Second Life， 以葬礼为生、无法再确认地理位置的岛屿小村，没有任何记录的那九个月，他们紧紧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想要逼迫出真相，可是空气中只有尴尬的僵持。你和小宝之间有没有关系？两个人都望向提问的蔷薇，连蔷薇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。男人慢慢站了起来，做出刺客的姿态。你们一定认为是我杀了小宝，是吗？我想说的是，我35了，在我的一生里从没有这样爱过一个女人。在这个女人面前，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不重要了，你只想用自己的一生来照顾好她，不管生活有多么复杂和艰辛。这个女人现在死了，我很难过。男人强忍住打转的泪水，双眼血红。现在请你们走。走到门口的那两个女人，佳美突然回过身来问，如果说 Second Life 中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角色，那么小宝的角色是什么呢？回答是很不情愿的，但还是最终配合，是妓女。说完，那双失神的蓝眼睛消失在关闭的门缝里。